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今天查克老师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怎样面对难处这个话题。
我们看见神的恩手在我们一生中的带领是何等的荣耀。在我们人生中，我们以为是旷野的经历，原来神都有他的目的。神老早就计划好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所以神一直在预备你们，叫你们能与他在永恒里掌权。
约瑟的故事跟我们今天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当然我们大概没有可能当别国家的宰相呢，但事实上有一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掌权作王，因此我们必须为此接受操练。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思考约瑟的信心怎样受到考验。现在请查克老师讲解创世纪第41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在一起查考神的话语了。我非常希望您能来信跟我联系，分享您的读经心得。今天呢，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的41章。创世纪第41章17节说，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法老重复他做的梦，对约瑟说，他看见七只肥壮又美好的牛在吃草，然后瘦弱的牛上来把肥壮又美好的牛都吃掉了。这真是很奇怪的梦，瘦弱的牛吃掉了肥壮又美好的牛。还有一个更奇怪的梦，有七个饱满佳美的麦穗，也有七个枯槁细弱的麦穗。枯槁细弱的麦穗吞掉了饱满佳美的麦穗，最后呢，只剩下枯槁细弱的麦穗。创世纪41章的52节，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挺有意思的是，这些梦呢都是两个两个的。约瑟第一次做的梦也是两个，先是哥哥们的禾捆都向他的禾捆下拜，再是太阳月亮和星星都向他下拜。九正和善长做的梦也是两个，这些梦呢都是成对成双的。他们个人都梦到三件相同的东西，一个梦到三个筐子，一个梦到三根枝子。现在法老做的梦也是两个，这两个梦呢都和七这个数字有关系，七个肥美的，七个瘦弱的，瘦弱的吃掉了肥美的。创世纪41章26到28节说，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换句话说，神让你洞悉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有趣的是，神确实把将来的事情预先告诉这些异教的统治者、君王。例如，神借着但以理为 尼布甲尼撒王解梦，告诉他将来要发生的事。我想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吧。29-32节，埃及遍地必来7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7个荒年，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了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神让他做了两次梦，要让他知道这的确是神所命定的。正如申命记19:15所说的，总要凭2-3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所以神给他做2个梦，为要证明这件事的真实性，这事呢不久就会发生。创世纪41:33，所以啊，现在呢这个年轻的奴隶站在埃及法老王的面前，建议法老要怎么样来拯救他的国家。这个年轻人才不过30岁。33和34节说，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7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1/5。埃及通常呢税率是10%，在接下来的丰年里要征收双倍的税，也就是征收20%。创世纪41:35-38，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7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于是说去找一个有智慧办事谨慎的人来处理这件事。法老却说，嘿，你不就是我要找的最有智慧的人吗？我认为约瑟给法老提意见的时候，并不是自我推荐说要去担当这个任务，只是法老在约瑟身上看到一种特别的气质，那就是神的灵在他身上。他看出了约瑟与众不同，有神的灵在身上，确实让那人看起来呢是与众不同的。创世纪41:39-44，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原文做动手动脚。于是法老 赏赐约瑟一辆马车，跟在法老的后面。约瑟的马车经过的时候，随从侍卫向百姓呼喊：“跪下！”约瑟就这样被升到了高位。创世纪第41章45节，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撒法纳特巴内亚，这是埃及古老的字眼，意思是启示奥秘的人。45到47节，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七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原文作一把一把的。挺有意思的是，在我们回顾往事的时候，不也有类似的经验吗？当我们回想过去所经过的试炼以及所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总是向神呼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主啊，你在哪里呢？”我们以为神必定离弃我们，不再关心我们了。这一次我们真的要倒闭旷野了。可是我们回想一下，才发现原来是神一直为我们进行他完美的计划。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在这方面有深刻的体会。他说，多年前他们在亚利桑那州的土桑城牧养教会的时候呢，教会是刚刚开始成长，青年团契也开始兴旺。可是教会的监督却打电话给史密斯牧师，要他去克罗纳城牧养一间教会。当时呢，史密斯牧师心情很矛盾。克罗纳城的教会比土桑城的教会小，而且呢，土桑城的教会是刚刚开始成长。史密斯牧师在考虑，哎呀，那是时间问题罢了。好，那么我们就去克罗纳城吧。在那里为主发光，使得教会成长起来。但是那个监督告诉他，一旦把他调到监督的管辖地区，就要他去牧养一间人数跟土桑城差不多的教会。史密斯牧师信赖人的承诺，有了监督的保证等等呢，于是呢，他们就决定去克罗纳城。史密斯牧师辛苦地工作了两年，却没有果效。他就写信给那个会都，提起以前的承诺。结果呢，史密斯牧师得到的回复说，因为他这两年没有什么果效，所以呢，就不配调到更大的教会去。他要等到某一个牧师去世了，才可以调动。所以呢，史密斯牧师就写信给那个监督说，我没有时间等别的牧师过世，我现在要辞职。他心想，我可以在洗衣店里工作呀，我可以去打工啊，我可以赚点钱养家呀。哎呀，其实啊，那时候他心里挺沮丧的。史密斯牧师在克罗纳城认识了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不是去史密斯牧师的教会聚会的，是那个男士的母亲去牧师的教会聚会。那人的母亲啊，很属灵，很敬虔，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史密斯牧师一起祷告，而且鼓励他们。多年来他们还一直保持着联系。后来呢，事情发生了变化，教区啊重新划分，一个新的监督上任了， 新监督对史密斯牧师说，嘿，你回来教会吧。新监督安排史密斯牧师去亨廷顿滩一所教会，史密斯牧师那就去了，在那个地方服侍了五年。教会因着史密斯牧师的服侍，渐渐的兴旺增长起来了。然后呢，那位会督又来找史牧师了，要他去洛斯拉诺斯城服侍一间陷入了困境的教会。史密斯牧师就顺服主的引导，就去牧养那间教会。哎呀，那些个日子真是相当的艰苦。史密斯牧师去了洛斯拉诺斯城服侍，后来呢，他跟在克罗纳城认识的那对夫妻接触了好几次。因为洛斯拉诺斯城与克罗纳城还算近，所以呢，那对夫妇就带着几对夫妻一起过来帮忙。洛斯拉诺斯城的教会呢，渐渐的兴旺起来，人数也增加了。那里的弟兄姐妹都很友善，史密斯牧师很喜欢那里的服侍，只是不喜欢住在那个一带地区。后来呢，史牧师的母亲身体不太好，又碰到了一个可以搬到科斯塔美沙的机会，于是呢，他们就和母亲一起搬到了科斯塔美沙，在那里服侍了几年。因为史牧师知道他母亲在世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所以就很希望能够常常去照顾母亲。那个时候，史牧师忍受了宗派组织种种的压力，所以他恳求神给他开一条出路，让他能够自由的服侍主，不再受到宗派的捆绑、限制和约束。因此呢，史牧师再次辞掉了牧会的工作。不过在这一段困难的日子里，前来洛萨拉诺斯城的教会帮助牧师的那对年轻夫妻问他，史牧师啊，你能不能到我们克罗纳城的家来带领查经呢？就这样，他们在克罗纳城开始了家庭查经班。神祝福了这个查经班，人数呢渐渐多了起来，多到他们的家容不下了，他们不得不迁到一所社区礼堂去聚会。于是呢，他们在克罗纳城建立了一所独立教会，那是第一所教会。神就是这样把史密斯牧师从宗派组织的捆绑中释放了出来。史牧师回顾了这一切，他说，啊，主啊，我要为在克罗纳城的那两年痛苦日子而感谢你。主啊，你把这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主啊，我还要为在洛斯拉诺斯城的两年的痛苦日子而感谢你，是你的恩手在做工。主啊，你真是太有智慧了。史密斯牧师说，他这才认识到神是一路在前面引领着他，能够知道神老早就在前面为我们安排妥当，是多么荣耀的事。从前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经过旷野，神对他们说，我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只是你们所当行的路。现在史密斯牧师回顾过去，看见神怎么样为他预备的安营的地方。当初他住在那些帐篷里的时候，感到自己离神很远，以为神已经撇弃了他，他要倒闭在旷野了。但并不是那样，现在他回顾才晓得，哦，那是我一生中犯下最大的错误。好了，我学乖了，以后不随便行动了，不要听信人的话，而要单单听从神的指示。他回顾过去，才看见每一次行动都有神的恩手在引领。神让史牧师接触的这些弟兄姐妹，让他确实看到神从开始就一直在做工，把事情安排妥当。后来史密斯牧师到科斯塔美沙开始牧养各个他教会， 他们回顾也看见神一直在亲手做工，神一直有这个计划，而牧师却完全不知道神心中早已有数。他还以为神心里预备了1250人的教会，那是史密斯的目标和祈求。这恰恰说明了神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第一堂崇拜就在史密斯牧师目前牧养的那间教堂隔壁的一间小礼拜堂里举行。他盖了一所只能容纳300人的小礼拜堂。根据他在神学院里所学到的经验，通常呢，一所教堂只有1/6的座位坐满了人。所以呢，礼拜堂的大小只需要比所期望的会众人数超出1/6的座位就够了。如果礼拜堂可以容纳300人，那么你的会众大概是250人左右。如果空间太挤，会众觉得扫兴，就不会再来了。第一个主日全场爆满的时候，史密斯牧师就这样想：哇，这个主日的开幕仪式真是热闹，大家都喜欢一个热闹的开幕仪式啊。但是下一个主日呢，大概只有250个人参加了。结果呢，真的梦想成真了，250人的教会成立了。可是呢，在下一个主日，教堂里又挤满了人。史密斯牧师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深信有一天呢，人数会降到250人。他回顾的时候，看见一路有主的引领，主的恩手在引导，主一直在预备。好，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41章。约瑟现在当埃及的宰相，他看见神的全盘计划，整个画面清晰起来，他明白了其中的意义。原来以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把他带到今天这个位置上。他想，如果我没有被下到监牢里，我永远不会遇见那个酒政啊，就永远没有机会替他解梦了，更谈不上有机会替法老王解梦了。坐监牢的经历是我必须经过的。如果我的哥哥们没有卖掉我，那么我也绝不会来到埃及啊。好，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里。下一次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查考创世纪第41章，请您记得到时候准时收听。
有时候我们好像看不见神的手在工作，但是我们还是要单纯的信靠他，因为神最关心我们。尽管我们处在逆境中，神仍然眷顾我们。正如查克老师所指出，由于约瑟的信实，他不仅拯救了一个民族，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保住了耶稣基督这条支系。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生活，因为神总要把最宝贵的东西赏赐我们。待会儿查克老师要分享节目总结，请继续收听。弟兄姐妹，您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领受吗？查克老师希望能与您交流，欢迎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给他，和他联系。神的恩典能够医治为着公义而生出的内疚感。这是下次的查经内容，请准时收听，并介绍您的朋友一起收听。好，现在请听查克老师的总结。
弟兄姐妹，你要喜乐，不必灰心丧志，不要被环境所吓倒，不要以为神忘记了你，撇弃了你。神必看见你劳苦的功效。 主知道你被铜链锁着，但是这些都是他必须带你经历的过程，因为他要锻炼你，塑造你，为要把你带到一个地步，让他可以把他的荣耀、他的能力、他的慈爱全都加到你的身上，使你可以与他一同掌权，直到永远。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Thank you.